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来说，诗班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的属灵的晴雨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今天列队而下，整齐地站在神和人的面前，将心里的颂赞荣耀来归给他，巴不得这些诗歌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啊，唱到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的教会。阿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有两个集中的教训，一个是他刚出来传道的声望期，他在加利利的小山坡上与他的门徒和追随者讲说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被认为是天国的宪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八福和主导文。而另一个耶稣集中的教训是在耶稣的受难期，准确的是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三天，耶稣在耶路撒冷东边不远处的橄榄山上与门徒说了最后的一番的教训。耶稣临终与门徒所说的这些话就被人称为是橄榄山的教训。橄榄山的教训包括了三个极为重要的比喻，讲说了世界的末了和他的再来，讲说了他的门徒和追随者在他离世之后还存留在世上的年日里需要做哪些的预备来等候他的再来。今年的八月，我们讲了绵羊与山羊的比喻，讲了耶稣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向世人分成两波，一波是绵羊，一波是山羊。每一个凡真实活出他的信仰与耶稣对贫穷有需要的人认同，将从神来的爱坐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的人，将会被耶稣邀请进入神永生的国度。而那些虚假的、挂名的、不信靠神的、只是自私的活着的、从来不将从神领受的恩典与人分享的，将被咒诅进入永远与神分离的国度里。九月份我们又讲了橄榄山教训的第二个比喻，那就是仆人按照才干来接受托付的比喻。耶稣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有三种人，因着才干的大小、恩赐的多少，在他离家升天之后会对他们有不同的托付。仆人才干虽有不同，但神却将同等的可以自由的运用和施展才干的机会和空间赐给了他的每一个仆人。所以重要的不是仆人接受主人的托付的家业是多是少，而是仆人对主人托付的态度是善还是恶，对主人所尽的责任是好还是坏。主人回来会请忠心的仆人一起来享受同在的快乐，而将那又懒又恶的仆人丢在那远离神的永远的黑暗中。这个比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教会时代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工作责任。今天我们接着来就讲橄榄山第三个比喻，那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新郎食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上。其余的童女谁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会跟大家讲三点。第一点是半夜临近了，第二点是童女的愚拙，第三点是想改变还来得及吗？半夜临近了，那个时候天国，耶稣说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请记得耶稣是用童女的比喻来讲说天国，所以在判断一个人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日子里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首先要确定你我是不是在天国里。如果自己还不是童女，连人都不在天国里，那他就比较跟着说没有资格。就连或者好比奥运会的选手，他要进入决赛之前他必须进入预赛一样，如果预赛都不能通过，那就没有办法进入正式的比赛，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那什么是天国呢？我们已经说过，天国不是地理的概念，天国是指神管辖统治的范畴，而人是不是在天国里，我们自我的鉴定就是问自己说，愿意不愿意接受神的管制，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只要问这个自己，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天国里了。所以我说天国是一个生命的状态，其实天国是动态的，是异变的，自己的明天能不能像今天一样继续留在天国里是不确定的。这也就是说聪明的或愚拙的童女的状态是游离的。今天我们在神的眼里你还是聪明的，但因为你明天不愿继续再接受神的管制，不愿继续顺服神的引领，那么你就变成了一个愚拙的童女。反过来，你这个昨天在上帝的眼里还是愚拙的童女，就是因为你蒙了圣灵的光照和开启，心里更新，愿意接受神的管制，顺服神的带领，那么你今天就从一个愚拙的童女改变成了一个聪明的童女。神说那个时候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请记得童女指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指的就是神的儿女，主的门徒和主的追随者。在耶稣再来的末世的时代，童女的生命唯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拿着灯预备好自己，随时迎接新郎，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对一个童女来说，她的生命其实只有两天，拿着灯的今天和迎接新郎的最后一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将这句话听进去了，真的也能够将这句话吃下去了，并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的生命形态，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随之改变。很多的时候人的生命改变就在那一刹那，当圣灵进来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态度改变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形态和生活的方式就会改变。我想到了这几年我每一次跟弟兄姐妹上会员班的时候，在这本小小的小册子里面，我是教会会员的副标题有一句话叫更新态度带来改变。作者说很多的人原来是带着俱乐部的心态进入教会的，当一个人带着俱乐部的心态进入教会的时候，他想的就是性价比，就是说我进到一个俱乐部的时候，当我拿出钱来，我得到的好处能不能值得。所以当人以俱乐部的心态进入教会的时候，他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心里满了批评。但圣经教会观则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俱乐部的会员，我们是耶稣基督里身体里的会员，是 members， 是不可或缺的，是彼此依存的，是身体里需要尽自己的功用的一个肢体。神的心意是，如果你觉得你是不敬美的，那神会将他的荣美加在你身上。你觉得自己是不体面的，神说我会将格外的体面加在你的身上。如果一个人有了圣经教会观，批评的灵就会从他身上离去了。人看到耶稣基督身体中有缺损的时候，看到其他的肢体有需要的时候，你我就会第一时间去帮助去支持。我再说一遍，更新态度带来改变。请记得对一个童女来说，生命只有两天，拿着油灯的今天和迎接新郎的最后一天。阿们。耶稣说其中 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就预备油在器皿里。照着主的话，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我们第一个会问，愚拙的童女会有这么多吗？我们会这样的发问，是因为我们总是自觉的把自己归类为聪明的童女所致。因为自己是聪明的，于是我们看回左右，差不多也都是跟我们彼此大家也都一样去教会聚会，也都一样参加教会的侍奉，也都明白最起码的属灵的道理。牧师在讲上一句，差不多也知道牧师接下来会讲什么下一句了。但耶稣的意思是，聪明和愚拙的童女的区别是里面的，一个是拿着灯预备好了油在器皿里，另一个是拿着灯却不预备油。那请问什么是童女们所预备的油呢？按照保罗的话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有宝贝的，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其实耶稣所讲的宝贝就是圣灵，就是神自己。童女的聪明和愚拙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迎接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坐席。主耶稣曾经对属他的教会、属他的门徒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原来童女的聪明和愚拙就在于你我是否已经听见了耶稣的叩门声，是否已经听见了声音就起身去开门，是否已经开了门欢欢喜喜的迎接耶稣一起坐席。好多年前我听到了这样一个遇到的故事。有一天天已经黑了，差不多也就在像这样的季节里面，主人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天黑了还有谁呢？主人就开门一看，是耶稣来了。耶稣说，我正好路经这里，想到你这边是能够借个宿。一看是耶稣来了，所以主人非常的开心，就请耶稣进到了家里，跟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坐主卧房，你睡主卧房。那耶稣说，你睡哪里呢？他说，我上面有四个房间，我只要睡任何一间就可以了。好，耶稣就打针，他就睡下了，他也就到上面去了。睡着睡着，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又听到敲门声，哇，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闹？于是他就下开门，一开开门，是谁啊？魔鬼，魔鬼你在干嘛？哎，我知道，今天耶稣在你这边，对不对？耶稣已经住了主卧房，我知道你上面还有四间空房，我只要睡哪一间都可以的，怎么可以？我接待了耶稣就接待你呢？于是就跟这个魔鬼打仗打起来了，打到天亮，魔鬼走了。所以当耶稣出了房门的时候，他跟耶稣说，耶稣啊，今天的晚上我就不睡这个，所有的房间都是你的，所有的房间，因为他知道灵界中魔鬼似乎也看见他有房间还有空着，所有的房间都是你耶稣的了。那耶稣说，你睡哪里啊？他说，我就在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可以了。好，相安无事。晚上到了，耶稣走进了自己的卧房，那他呢，上面的四个空房他就不，因为今天所有的房间都是属于耶稣的，所以他就睡在了沙发上。睡到了半夜，突然又有敲门声，咚咚咚咚咚的敲门声，这谁啊？是魔鬼？不可能吧，我今天已经把所有的房间都让给耶稣了，我今天只是坐在客房里了，可能是隔壁吧，可能电话坏了，可能要打911吧，就让我开一个门缝看看到底是谁啊。想不到魔鬼的脚比门缝还细啊，他刚刚打开一点，这个脚已经伸进来了。不不不，你不要吵不要吵，我知道所有的房间都让给耶稣了，今天客房你睡在沙发上，我就睡在你的沙发下面就可以，这怎么可以啊？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我跟你睡在一起，怎么可能呢？哦，那不要紧，葛拉吉也可以，我睡在葛拉吉这个脚上就可以了。跟魔鬼又打起下来，打到天亮，魔鬼走了。你知道吗？当早晨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就把钥匙拿出来。耶稣，耶稣，这个钥匙是你的。耶稣什么意思？他说，从今天起，这个家就是你是主人了。好嘞。耶稣就把他的钥匙收起来了，相安无事。到了晚上，耶稣去睡了，他呢就睡到楼上去了，做了个房间睡去，反正我的家都给耶稣了。 OK， 灵界中魔鬼也应该知道。到了半夜，突然又咚咚咚咚咚又敲起门，他吓得又先跳起来。这个时候他看见耶稣以主人的身份去开门，门一开， 魔鬼一头撞进来，撞到耶稣的身上，一看，哇，是耶稣，吓得就逃走了。 OK，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好像是骗骗小孩子的一个遇到的故事，但是我相信背后的属灵的真理你应该是明白，你到底是聪明的呢还是愚拙的。耶稣在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新郎迟延说明耶稣因着他的怜悯推迟了再来的日期。大家应该记得，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曾经告诉门徒说，有人在这个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个城里去吧，你继续可以传福音，但是我要实在告诉你们，当你们还没走完以色列的城邑的时候，人子就已经来了。但如今我们的主因着他的怜悯迟延，他再来的时间延后了，为了让得救的人数能够加添，因为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我们上帝怜悯的心不愿一个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请记得，主没有说他不会再回来，而是他稍稍的延缓了回来的时间。希伯来的书的作者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清楚，因为还有什么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并不迟延，还有一点点的时候。耶稣说当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都睡着了。耶稣在说聪明的腾鱼他也有人性的软弱，聪明的腾鱼也免不了要打盹，也会睡觉。大家都知道午夜时分是人们睡得最香甜的时候，神只是提醒我们，盗贼黑夜挖窟窿，圣经就这么说的，盗贼是黑夜来挖窟窿，白天躲藏起来。耶稣说恶者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最近因着早晨教会的灵修，特别注意到大卫的诗篇里面不断地提到夜间的警戒，黑夜的危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东西是午夜不睡觉的，猫狗不睡觉，盗贼不睡觉，仇敌不睡觉，鬼魔也不睡觉。所以大卫不断地祈求神来帮助他，他对神这样的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他在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要警戒我。他在说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并不住顺。你白天呼求你你不应允的话，我连晚上我都不住顺的祈求你。他在说主啊，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也一样的鉴察我。他知道当我睡觉的时候神不打盹，他也在鉴察我，连我梦中的事他都知道。宋尚杰在说，他在求神啊，神啊，你让我在夜间不做那不圣洁的梦。你看到吧，神在说什么。保罗也在说啊，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属神的，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睡。大家还记得吗？大卫犯罪的时候什么？是太阳平息的时候，他觉得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事情就来了。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是打盹了，睡着了。照着耶稣的话来讲说，童女们是自己允许打盹的，因为自己允许，所以很快就睡着了。所以当然耶稣说并非我们讲的，并不是我们每晚自然的睡眠，不是的。那我什么时候是我们灵性最疲惫最容易昏昏欲睡的时候呢？我想了一想，一个人属灵的高潮之后是最容易跌到低谷的。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走上属灵最高的时候，那就是你放松警惕的时候。以色列是在大胜耶利哥之后，在小小的爱城大败的，你看到吗？以利亚在加密山大胜巴利的假先知之后，然后什么？是落荒而逃的。彼得是在拍着胸脯夸口之后，三次不认主的。 我们大多也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开始走下坡的。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不要觉得偶尔打点瞌睡不要紧，偶尔有一点松懈代谢不要紧，偶尔有点冷淡不要紧，大家都有一个自然的这个体认吧。瞌睡从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眼睛会渐渐闭上的，你看到吗？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吗？哇，那个瞌睡的时候，旁边一个人如果看着你不，他打哈欠你也打哈欠了，看到吗？圣灵也告诉我们，停止聚会是会渐渐成为习惯的。 OK， 太多的人是一次不来两次不来以后就不来了，太多的人了，你看到吗？一个人沉睡不醒是会渐渐进入死亡的，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早晚是会跌倒的。这次宋尚杰120周年的纪念，我听到这个戴基中牧师在讲说，当然其实我们看宋尚杰日子也都看到，最抵挡的宋尚杰布道的不是其他的人，就是教会的牧师和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他们邻里骄傲，觉得自以为是，听到宋尚杰的那个悔改他们就不要听，就抵挡他。求神帮助我们，越是属灵的人越是要小心啊。这是半夜了，我讲的是半夜了。好，那我们就来讲童女的愚拙。本来我这个小标题的是愚拙的童女当今的表现，但细细想来觉得童女的愚拙和聪明既然是动态的，既然是会转化的，谁也没有权柄来假设别人是愚拙的或认定自己还是聪明的。倘若今天自己蒙了圣灵的光照，今天愿意痛改前非改变态度，那么今天就是浪子归家，那他今天就可以从愚拙转向聪明，那他今天在天国的门外就会再次回到天国的里面。而今如果他拒绝神的管辖，那么他就会从里面又走到了外面。我讲的是一个动态，求神帮助我们，童女的愚拙到底在哪里？耶稣说半夜了，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来迎接他吧。不能否认，照着主耶稣自己的话说，他的再来确实是迟延了。为了得救的人数添满，为了福音传遍天下，为了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承认，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不是关心主为什么迟延，而是要加倍的留意，趁着主迟延的时候，你我是不是已经加紧预备好了油，你我在主的眼里是不是改变成了一个聪明的童女了。半夜耶稣说，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赶快出来迎接他。我们先来思想半夜是什么意思。半夜是指耶稣再来，这就是说世人对主的福音的抉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换句话说，人生死的大限会出其不意的临到，而每一个人第一个选项是否能进入天国，其次才是是不是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的选项，两个选项。第一，你是不是在天国里，如果不在天国里，你连什么聪明和愚拙都没有资格。 OK，第二个才是聪明和愚拙的选项。半夜表明时间非常的紧迫，因为对一个童女来说，生命只有两天，拿着油灯的今天和迎接新郎的最后一天。半夜还有什么意思呢？耶稣在告诉我们，他已经延迟了，本来要早一点来的，这就是说神在这之前已经给了你我足够的可以做工的和加油的时间和真心悔改的年日，已经给了我们从愚拙变为聪明的足够的悔改的年日。所以到了时候，当耶稣这个童女的比喻真的成为真的时候，没有一个仆人可以对主犟嘴埋怨说，主啊，我加工我做工和加油的时间不够，主啊，我悔改的年日不足。你不可能再讲了，耶稣说我已经迟延了再来的时候，我已经给了你足够悔改的时间和加油的日子。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半夜不在于你身体看上去有多么健康，不在于你的年纪有多么轻，算算还有多少的优势，因为主耶稣说当下所有的人都已经是半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 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